要说今年最失败的大制作，亚马逊耗费巨资拍摄的剧版《指环王》《力量之戒》肯定在名单之列。尤其在与隔壁 HBO 备受赞誉的《权力的游戏》衍生剧《龙之家族》的对比下更是如此。节奏缓慢，台词信息含量过低，多条故事线各自为重，使得结构混乱。加上随意颜值气质应该最富仙气的精灵为主角，选角却显得完全够不上这个标准。有人形容该剧就像原著作者托尔金笔下的死亡沼泽，处于某种失控状态。指环王依托的魔戒三部曲，无论是宏大复杂的世界观、独树一帜的语言体系，还是触动人心的故事主题、多线发展的叙事手法，都堪称奇幻作品鼻祖。作为中土世界的缔造者，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创作了一个完备的第二世界，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完整世界观，一切故事都在这里演绎，一切传奇也都在这里产生。托尔金的贡献不仅仅是创作了《魔戒》《霍比特人》等优秀的奇幻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创建了一个能够让后继者源源不断创作的平台。《指环王》电影三部曲因此封神。但可惜的是，至少从第一季来看，剧版《指环王》却并没有利用好这个平台。托尔金文学创作的动力和灵感来自何处？他又是如何进化成魔戒之父的？2019年的传记片《托尔金》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他聚焦托尔金的早年生活经历及传奇最开始的地方，展示这位中土世界的缔造者是如何想到建立一个如此绚烂多彩的世界的。托尔金三岁时父亲客死他乡，12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由神父抚养长大，所以成年的托尔金特别重视家庭和日常生活。正如同无拘无束、喜欢安逸生活的霍比特人，托尔金和霍比特人一样，也喜欢美食、园艺以及抽烟等。此外，托尔金还是个对语言学有着独特感情和造诣的人，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赋，喜爱冰岛语、挪威语、古日耳曼语等各种古老语。他还喜欢自创语言，托尔金从语言出发来编写奇幻故事，一生共创造了十多种语言。中土世界里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而且他们的名字也很有故事，比如史毛格源于日耳曼语动词，意为挤过一个洞穴；精灵使用的意为星星照亮我们相见的时刻的昆雅语，则仿佛是从欧洲古老浪漫的神话中走出来的。无论书写还是吟诵，都优雅诗意，富有美感。在语言学的世界里遨游许久后，托尔金发现几乎各国都有根植于自己语言的神话，唯独英文没有，于是便决定亲自为英格兰创作一则神话。托尔金曾在一次访谈中承认，霍比特人就是英格兰人，我之所以把他们塑造得如此矮小，是为了突出他们有限的想象力，并与他们无边的潜力和勇气形成对比。16岁时，托尔金与大自己三岁的伊迪斯·布拉特陷入热恋，历经波折，两人终成眷属，相知相守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育有三一女。伊迪斯就是他心中完美的女精灵。托尔金中，伊迪斯曾在一片开满野情花的林中空地上为托尔金跳舞。托尔金形容他的黑发乌亮，肌肤晶莹，明眸闪烁，他还有一副美丽歌喉和曼妙舞姿。 托尔金和伊迪丝的罗曼史也催生出托尔金笔下凡人贝伦和精灵少女露西恩恋情的长诗。贝伦和露西恩，贝伦初次遇见露西恩，后者便是在森林中翩然起舞。伊迪丝病逝后，托尔金含泪在墓碑上写下露西恩。而托尔金的三位挚友则是激发他投身文学创作的最大推手。托尔金在爱德华国王学校就学期间结识了三个生死之交，罗伯特·吉尔森、杰弗里·史密斯和克里斯托弗·怀斯曼。他们经常喝着茶高谈阔论，夏天还一起去巴罗百货店品茶。四人成立了 TCBS 茶俱乐部和巴罗社团，他们爱好极广，共同点都是对北欧文学如痴如醉。他们相互分享点子，激发彼此的灵感，誓言要以艺术改变世界。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四人很快就被迫投入战争。罗伯特和杰弗里在战争中牺牲，这给托尔金带来了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失落感。尤其是与他关系最好的沉稳善良的杰弗里，酷似魔戒里的山姆。电影中二人在战场上的情谊也如同魔戒里互相扶持的弗罗多和山姆。失去挚友后，托尔金觉得自己肩负着完成好友文学抱负的神圣使命。一战的惨烈更是托尔金创作的催化剂。托尔金亲身参与了持续四个月，交战双方各损失多达150万人的索姆和战役，这让他见识到了战争的非人性。而在他笔下的中土世界，那死亡沼泽里苍白腐朽的死人面孔都是战争给他留下的阴迹。受伤的托尔金在幻觉中仿佛看到的在战场上游荡收割的死神，正如同魔戒里凶残冷酷的黑骑士。不过如果严格考证，托尔金这部传记片和历史真实情况其实有多处不符。影片聚焦托尔金青年时期，理应不适合出现太多与魔戒相关的内容，因为那时的托尔金应该在写精灵宝钻。而他在开始创作霍比特人手稿时其实已经40多岁了，这手写霍比特人续集的时候，他才想到要把魔戒作为联系前作和续集的纽带，并让它成为邪恶力量的象征。所以电影中出现的那个和魔戒极度相似的戒指特写，更有酷似甘道夫的形象，都有刻意讨好原著书迷及指环王影迷的嫌疑。不过或许中土世界的魅力可以抵消这一切，它不仅给予了托尔金力量，也强烈而真切地触动着大量读者和观众的共情感受。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在魔界里黑暗和邪恶伺机而动，它在友情之间种下猜疑，让人性显现出贪婪和丑陋，但最后成功遏制黑暗，战胜邪恶的不是盖世英雄，不是强大魔法，而是普通人心中坚守的爱、信念和希望。